们在这个纪念你降生的日子，主要让我们真的是从心底里，主要让我们向你发出感恩，主要让我们真的是看到，主要你对我们在亘古的时候，主要就保存的这一份主要浩瀚的恩典。主要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以下我们在一起学习圣经的时间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来预备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主要也恭敬的把我们的时间完全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来带领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我们大家进来看那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宣传单的时候，有可能你看到那个题目很特别，今天的题目是圣诞节的女人们。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姊妹们今天会很好奇，想圣诞节和女人有什么关系。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圣诞节里面我们大家都最熟知的一个女性的一个角色，就是童贞女玛利亚。但是今天我想讲的这四个女人，其实也在圣经当中，她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也有着很根深蒂固的关系。其实通过这四个女人，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那么我们其实当我们在美国这个节期开始的时候，当我们一过完感恩节，我们就发现所有的人开始把所有的注意力都转在圣诞节上面。当我们进到商场的时候，当我们进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教会就会摆上圣诞树，或者有各种各样的圣诞的装饰。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来十年前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曾经在德州上学。那么当时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家庭，是我的一个寄宿家庭。那这对夫妇呢，他待我特别特别的好，就像他们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所以我那个时候还是单身的时候，每一次过暑假寒假，像过圣诞节的时候，我都会去他们家过。那么我就记得差不多我第一次在他们家过圣诞节，也就是十年前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当我起来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一家的女主人，我一般我叫她这个我的美国的妈妈，她就从她的储物间里面抱出来很多很多的箱子，一大箱一大箱的，全都把它搬在客厅里面。我当时就很好奇，我说这个妈妈到底想要干什么哈？我就看见她把每一个箱子都打开，她每一个箱子里面放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一个的盒子。当你把这个盒子打开的时候，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圣诞的挂件。我们今天本来我准备这个 PowerPoint 让大家看圣诞树，但我一进教会，我发现我们有一个现成的树就在这儿哈，一个现成的树。就是我们都知道美国人有一个风俗，就是他们在装扮这个圣诞树的时候，他们会挂上不同各种各样的这个装饰品。那么我虽然在没来美国之前我就知道圣诞节，知道圣诞树，但是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人怎么装饰，亲手来装饰这个圣诞树。所以我当时特别的好奇，我就问他，我说我能不能和你一起来挂这个圣诞树，我说我是人生第一次装饰这个圣诞树。他当然他很开心，他说凯瑞，你和我一起来装饰这个圣诞树哈。然后那他就会小心，他每一个挂件他都把它放在盒子里面保护得很好，他就把他这个包装，把里面那个泡沫全都拆开，然后把这个挂件交给我，然后他就会告诉我说这个挂件要挂在哪一个位置。他告诉我的位置很精确，就是你要挂在这个叶子的这个地方，这个叶子的这个地方。但是他每给我一个挂件的时候，他都因为有的挂件是一个游轮，他就会跟我讲，他说这是当年我们全家去加勒比海坐游轮的时候，我们在游轮上买的一个圣诞树的一个挂件，这是我们当年全家去旅行的一个纪念品。那么还有的呢，是一个大学的一个校徽，他也做成一个圣诞挂件，他就会给我讲是他的孩子曾经在这个大学里面上学毕业了，他们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挂件，每一次挂的时候就说，哎，就会告诉人说，哎，这个我的孩子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所以这个圣诞树上有各种各样很特别的挂件。那么我跟他在一起这样一件一件的挂上去的时候，等我全部挂完的时候，我对这个家族有了相当充分的了解，他们曾经做过什么，干过什么，到过哪儿，什么时候结的婚，孩子在哪儿，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全部都通过他们家族的这个特殊的挂件学到了。 但是当我在帮他忙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当他有的一些挂件，因为他的孩子在小的时候不小心，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挂件很脆，就是有的是玻璃做的，有的是水晶做的，很容易损坏。小的时候呢，有可能是他们家里面孩子很小，淘气调皮的时候，把这个挂件有可能摔在地上，或者是刮出来一些刮痕。所以这些挂件呢，有的挂件就是有一些瑕疵。那当他把这些挂件给我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清楚，他就告诉我说，你要把这个挂件放在圣诞树靠墙的那一面，或者是放在圣诞树的下面。为什么呢？其实当时他当时一告诉我，我就当时明白了，因为这些挂件虽然有纪念价值，但是它是有瑕疵的。而我们人的一个天性就是，我们总是愿意把我们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别人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他把所有的这些漂亮的这些装饰品挂在圣诞树上，朋友来的时候，当他看到这个漂亮的圣诞树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称赞，哦，这个树很好看，你装饰的很好看。但是如果有一些这些有瑕疵的这些装饰品在这个树上，而且放在最显眼的位置的话，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人的这个心里总是过不去，我们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其实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上帝却用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他是谁。我们人的一个天性是我们把好的一面告诉别的人，但是上帝却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来介绍他自己。那么今天我其实很想跟大家，我们今天如果看我们今天的经文的话，其实是一个实际上是马太福音的刚刚开始，耶稣的一段家谱。那么这段家谱其实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翻开圣经，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我给大家一点时间，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的，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1-6节。圣经是这样写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纳达，亚米纳达生纳顺，纳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其实当我们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其实是主耶稣的一段家谱。我们在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查经，在查经班的时候，我们读到马太福音或者是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跳过家谱，因为家谱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堆很我们现在的人觉得很难念的很无聊的名字堆在一起，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说在马太，因为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是使徒马太写的，那在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家谱对于当时的这个社会，尤其是犹太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元素。那么我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如果你的家谱很好，你是一个名门望族，或者是一个血统很纯正的一个家族里面的人出生的，那么在当时的这个社会会给你很多很多优越的条件。当你如果被邀请到一个别人家去做客的时候，你也往往会被安排在一个很好的位置，很显眼的位置，因为你的出身很好。但如果说就算你自己做的不错，但是因为你的出身不太好，那么在当时的社会，如果你的出身不太好，你被邀请到别的朋友家去做客的时候，参加一个大的宴席的时候，你的座位其实并不会太好。而且那个时候的社会有很多你应得的一些权利，因为你的出身也会失去。而且家谱在当时并不是，它的作用并不仅仅是查看血统，它在当时人的日常生活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那个时候我们很多华人，我们来到这儿，我们将要做和正在做和想做的一件事就是买房。那么其实在当时的以色列，当时的犹太人，如果你买房的话，家谱也很重要。如果你去买卖一块，如果你去，不管你是去买一块土地或者是卖一块土地，你在卖之前，当时的这个交易之前，大家都会查看你的土地。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整个迦南地是被12个支派把它分掉的，所以每一个支派都有它特属的分好的土地。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为了防止有的支派因为他没钱，他把他的土地开始卖掉的话，如果说假如举个例子，如果是一个犹大支派的，他把他的土地卖给了一个以法莲人，以法莲支派的话，那么这块土地就永远的从犹大支派失去了，而永远的归属了以法莲支派。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是不想看到这个现象发生的，因为他们觉得这块土地就是给我这个支派的。所以说当时的犹太人在买卖土地之前，他们都会查阅自己的家谱，确定你买卖的这块土地是在一个支派内部交易。意思是什么？简单来讲就是犹大支派只能买犹大支派人的土地，你不能去买以法莲支派人的土地。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当时的这个风俗如果换在我们现今这个社会的话，我们去买房子，你光有钱是不够的，你还要必须属于一个正确的一个支派。如果你只是有钱，但是你是属于以法莲支派，那么这个房子再好，这块地再好，你也没有办法买到它。所以说在当时家谱对于你买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而且家谱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地方，就是在当时的这个祭祀，我们都知道当时犹太人的这个以色列人的祭祀是只有利未人可以担当的。所以说如果你成为祭司，你来圣殿里面服侍主，但是你不是利未人的话，那么你就不能在圣殿里面来服侍上帝。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都知道服侍教会的人，像我们牧师长老，这些都是我们都说是现在的利未人。你可以想象一下，今天我们真光教会讲道，然后郭长老和裘长老站在门口，然后说，凯瑞牧师，对不起，我要先查一下你的家谱，看看你是不是利未人，你要是利未人我再让你进来讲道。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这个家谱对于犹太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所以说在当时有权势的或者是富有的人，他们会专门聘请一个专人来记录他们的家谱。他们有的时候会刻意的把这个家族过去的一些不好的事情轻描淡写的把它写下去，那么把这个家族的一些丰功伟绩，谁曾经打过一场胜仗，谁曾经当过一个大官，或者是谁曾经做过一个很伟大的事情，把它浓墨重笔的把它写出来。那么如果说为什么我今天在我开始讲到的时候，我讲了一个我刚刚来美国的一个故事。如果说我们把耶稣的家谱想象成是一棵圣诞树的话，我们都知道英文家谱这个单词是叫 family tree， 那么我们的这个圣诞树是叫 Christmas tree， 都是 tree 哈。所以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你把耶稣主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家谱想象成一棵圣诞树的话，那么我们按照我们常人来说，我们就会把那些好看的完整的光鲜的一些装饰品和挂件放在这个树的正中间或者是正前方，而把那些不太好的有瑕疵的挂件把它挂在树的后面或者是下面人一般看不到的地方。如果我们的朋友来到家里面，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很漂亮的树。但是当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读主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在这个家谱里面，组成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的这个出生的这个家族的人里面，他们没有任何的遮掩，也没有掩盖自己任何不堪的过去。其实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刚刚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属灵的英雄，像我们听过的亚伯拉罕、以撒、大卫、撒母耳，这些很多很多上帝重用的这些仆人。但是当我们开始仔细读圣经，仔细接触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 有一些地方的记载十分的让人怎么说，让我们有的时候都，我们如果说把这段经文读给我们孩子听的话，有的时候我们都不好意思读给自己的孩子听。我举个例子，你像索多玛俄摩拉，当上帝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后，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乱伦，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查经班我们学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说我们要怎样把这段经文读出来。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你们在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听过这种美国我们在这边的那种基督教电台，基督教这种 radio， 那么这个 radio 在做广告的时候总是会这样说，他说 safe for the whole family。他说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意思就是说，这个你听我这个电台的话，我这里面所有的内容孩子听了都是健康的，都是向上的。但是当我们真的是翻开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本圣经里面记载的有些事情是很骇人惊闻的，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读给我们自己孩子听的。那么当我们仔细来看这段这些当主耶稣的这个家谱里面这些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有一些，他们今天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些家谱里面记载的这些人，我们可以看一看他们有怎么样的一些过去。那么他们的这些过去为什么会被刻意的放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上帝想要通过这些人想要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一个信息？那么首先在我讲这个之前，我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其实在我们读家谱的时候，我们会问，就是说为什么圣经要花费这么多的笔墨，上帝要启示要感动当时的马太和路加，花费这么大的篇幅来记录这个家谱？首先主耶稣基督家谱的第一个重要性就是他要，就是说主耶稣是必须要从以色列的大卫王的这个家族里面出生。当我们读马太和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马太和路加他们都刻意的在家谱里面指出来主耶稣是从大卫王的这一支族系里面出生的。如果说当时的马太把马太福音写好，那么给当时的犹太人看，如果犹太人翻开第一页，当他看到说主耶稣并不是从大卫家出生的，那他就直接就会把这个书合上，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就知道说弥赛亚必须要从大卫家出来，如果他没有从大卫家出来，那他就不是真正的弥赛亚，所以你下面所有记载的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来说他们都不会感兴趣。那么第二点就是家谱其实它记录了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个又真又活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的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睡觉前我们在给我们的这些我们自己的孩子在读这个童话故事的时候，童话故事往往是一个什么样的开始，是什么样的一个开头开始的？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公主，或者是有一个王子，不管这个故事我们听起来是往下面这个故事我们读起来是多么的感人，是多么的让人觉得说哇，这是一个特别激励人的故事，但是当你以一个很久很久以前开头的时候，我们人马上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这只是一个童话故事。但是福音并不是这样，福音是真真正正的历史事件，而耶稣基督的家谱就让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很喜欢的一个牧师，一个美国的一个牧师在纽约，他的名字叫 Tim Keller。 那么他在他的一个很有名的一本，就是他最写的最好的一本书，我觉得是叫 Center Church。 那么他在这本书里面他有一章的题目是这样写的，我先讲一下英文，待会我可以把它翻译成中文。他的题目是说 Gospel is good news, it's not a good advice。 当我们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福音是一个好消息，它不是一个好的建议。为什么这样讲呢？福音并不是一个心灵鸡汤，我们都知道建议是什么，当我们看到朋友们有一些问题，生活里面有一些难题的时候，我们给他提一些建议，我们建议他说你可以这样做，你也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的朋友有一个选择，他可以选择接受你的建议，也可以选择不接受你的建议。 但是福音不是这样，福音是一个活生生的已经发生了的历史事实，它是一个新闻。当这个新闻发生的时候，我们人必须要对这个新闻做出反应。我举一个例子，你像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川普和希拉里的这个总统竞选，那天晚上很多人都没睡觉哈，等到12点多看这个总统到底是谁。很多人等那么晚的原因就是为了等谁是总统。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但是其中有一部分人其实并不是在等谁是总统，而是他是在关注股市。因为当总统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股市要么大涨要么大跌，那么这些把钱放在股市里面的这些人，他就要马上做出反应，是抛还是买。福音其实跟这个很像，它是一个新闻，当这个新闻发生的时候，你必须要做出反应。就像股市大跌和大降的时候，你要么抛，要么要收更多的这些股票进来。所以说，但是我们人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还有一点点遗憾，就是我们人其实关注股市的心没有比关注福音的心更多。我们就像耶稣说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我们的人宁愿去关注股市，但是我们人没有去关注我们一个关于我们永生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接着我想讲一下耶稣的家谱的第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一份代表上帝浩瀚恩典的简历。我们大家差不多都有这种申请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当我们申请工作的时候，我们会给我们的老板，未来的老板一份简历。这份简历不是你的人生的所有的这个事情全部都在这个简历上，而是说你只是选择了当中你觉得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些成就，或者是你最会的一些技能，把它精要的放在一个简历里面。有的时候简历就一页，但是这一页的内容很精准的、很简洁的概括了你一生的所有的能力和成就。那么家谱，其实主耶稣的家谱也是这样。主耶稣的家谱，他其实把福音最核心、最关键的内容展示了给我们。当马太记录耶稣家谱的时候，上帝感动他写下了一个完全和当时的社会的一个准则不相符合的，甚至和我们现代人的社会准则都不太相符合的一个家谱。那么我们今天就想通过我们刚才读到的这段家谱里面，我不知道大家弟兄姊妹注意到没有，里面有四个女人，我想通过这四个女人来向大家解释上帝想要通过这四个女人，为什么要把这四个女人放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他想通过这四个女人把一个福音最核心、最基本的一个信息，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想要告诉我们。那么我想讲的第一个人是他玛。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的时候，他应许亚伯拉罕把迦南地赐给他，那么亚伯拉罕生了以撒，那么以撒生了雅各，雅各生了犹大，一共才过了三代。到了犹大这个时候，犹大已经不再相信上帝，他离开他自己的本族本乡。我们可以，如果你对他玛的故事，我们可以记一下笔记，在创世纪的38章。如果你对他玛这个人不熟悉的话，我们今天讲到完，你可以回去再看一看。犹大当时离开了他的本族和本乡，他娶了一个迦南女人为妻，那么这个迦南女人给他生了三个儿子，尔、俄南还有示拉。那么尔呢，他做了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说上帝让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去世了。那么按照当时的律法，俄南要娶他玛，按照当时的这个律法，因为他要帮助他的哥哥留后代来继承这个家产，但是俄南不愿意这样做，他也违反了上帝的这个旨意，他在上帝眼中也是一个看为恶的人。那么俄南也很早就去世了。那么这个时候犹大就觉得说，我不想再把我最小的儿子示拉再给他玛为妻，害怕也他玛好像一个克星一样，也把我的这个儿子最小的这个儿子示拉给害死了。 所以他就一直和这个塔玛这样相互的这样耗着。那么塔玛在当时就成为了一个没有丈夫遮盖也没有后代的一个女人，在当时的那个社会，这个是一个女人所能够拥有的最糟糕的一个处境，就是没有后代，没有孩子养活她，也没有丈夫给她遮盖。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女人，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当时的女人的地位本来就很低，那么她又没有男人的这样的一个遮盖的话，对她来说是一个很艰难很艰难的事情。那么塔玛在这个当她在这个绝望当中，她想到了一个方法，她把她自己装扮成一个当地妓女的一个样子，只用了三言两语就引诱她的公公犹大，并且从她怀了孕。那么等她怀孕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当她的身形慢慢显示出来的时候，有人把这个事情告诉了犹大。那么犹大当时义愤填膺，当他听到这个消息就特别的愤怒，他就说把塔玛拉出来，把他烧死。那么当塔玛把当时他假扮成妓女引诱犹大的时候，从犹大那里拿来的这个杖和他的这个印鉴展示给犹大的时候，犹大沉默了，剧情大翻转。那么犹大这个时候无言以对。其实当我们在看塔玛的这个故事的时候，这里面没有一个人是一个正义的人，每个人都有着不堪的过去。犹大娶了一个外邦女人，那么后来他自己还去和妓女发生关系。塔玛一个他的本来是应该是他的儿媳妇，却跟他的公公发生了乱伦。在这件我们人现在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看起来都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孩子降生了，这个孩子的名字就是法勒斯。如果我们看耶稣的这个家谱，这段家谱的时候，我们看到法勒斯的名字是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的。这个时候其实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当我们读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这么圣洁这么尊贵的主竟然是从法勒斯这个乱伦生下来的孩子出来的。上帝想要通过这个名字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那么接着我想讲的第二个是拉合。拉合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二章和第六章记载他。那么拉合被大家，当我们一提到拉合这个名字的时候，如果我们对圣经有一定的熟悉的时候，我们提到拉合，接着第二个词就是妓女。拉合曾经是一个妓女，她也是曾经一个住在迦南地拜偶像的人，是当时以色列人最看不起的一种人。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耶利哥城的故事，当上帝要消灭耶利哥城的时候，如果说当时耶利哥城，我们当时如果说在那儿的话，我们有一个耶利哥城拯救名单，就说耶利哥城里面有没有好人，如果说有好人的话，能不能在上帝毁灭耶利哥城之前把他给救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不会把他嘛放在这个名单里面。但是当约书亚派的两个探子到耶利哥城探查的时候，却偏偏就是这位做妓女的拉合接纳了这两位探子，而且给他们提供帮助，最后又用绳子把他们从城墙下揪下去。塔玛也同时把自己的信心放在上帝那里。当这个探子告诉他说，我们攻城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个红绳子系在你家的窗户上，你们这一家的人都会命都会保全。拉合的信心就通过这根红绳子表现了出来，他相信上帝，他相信上帝已经把耶利哥城交给了以色列人，所以他把那个红绳子系在窗户上。那么后来拉合就得救了，而且他也成为了以色列人的一员。但直到今天，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当我们在查经班里面提到拉合的时候，我们仍旧会说妓女拉合。你可以想象一下，没有一个女人会愿意让人以一个妓女的身份记住她几千年。但是上帝有一个奇妙的安排，他对拉合有一个奇妙的安排，他让当时的撒门，我不知道我们大家对这个撒门有多少了解，撒门是当时犹大族的族长，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是把他称为是 prince， 是一个王子， 是一个犹大族的族长，是一个王子。但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很奇妙的上帝，他感动撒门的心，让这位犹大族尊贵的王子娶了这个曾经做妓女的拉合。而这个妓女拉合，每当我们提起她的时候，我们都要记得，她不但信靠了上帝，上帝不但拯救她，她不但只是成为以色列人中的一员，而且她也成为了万王之王、全能尊贵主耶稣家谱中的一员。当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每一次都要读到她的名字。而且这个女人，她也成为了这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族系的列祖之一。那么我今天想讲的第三个女人，是这个圣经里面这段家谱里面出现的第三个女人，路德。路德其实就是整篇路德就记录在路德记里面。我知道很多我们教会的姊妹，有很多姊妹喜欢读路德记，因为路德记有一些比较浪漫的一些气息，一个很像是一个浪漫故事一样哈。但其实路德的出身更加不光彩，他是摩押人。在索多玛和在上帝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上帝把罗德和他的女儿救了出来。那么摩押人就是罗德和他女儿乱伦生下来的孩子。就只是这一点，你可以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摩押人会被当时周围所有的人是多么的瞧不起。每一次提到说，哦，这是父亲和女儿乱伦生下来的孩子们。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不光彩的一个民族，路德当他出生的时候，他背负着这么不光彩的这样的一个名声。但是当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却读到了一个关于救赎的信息。很多人其实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位出身摩押族的寡妇最后也是和当时犹大族的族长波阿斯结婚。那么我们大家会问，很多时候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伯阿斯为什么会看上路德。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妻子在读路德记的时候，有一天突然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哈，他说路德，他说伯阿斯这么好的一个男人，你看也温柔哈，也懂饶恕，而且家境还不错哈，这么好的一个男人，为什么结婚这么晚？他为什么很晚的时候，读起来路德记，我们就看好像伯阿斯很大年纪才娶了路德。那么当时我没有一个答案，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跟我妻子开玩笑，我说路德当啊不是，我说伯阿斯当时在忙事业，我说忘记结婚了，等事业有成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我自己没妻子，然后正好这个时候路德出现了。但其实这是一个笑话哈。当我们仔细的去看伯阿斯这个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上一个讲的人是拉合，当我们读这段家谱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妓女拉合就是伯阿斯的妈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伯阿斯一定在小的时候就从他的妈妈那里耳濡目染，知道上帝是一位救赎的主，他也一定从他的妈妈的故事里面学到了宽容、接纳、恩慈和良善。而这位血统都不好意思在人面前讲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女人路德，她却成了以色列最有名的君主大卫的曾祖母。我们想看看今天我想讲的第四个女人，也是在这个家谱里面的女人，88。她的故事是记在撒母耳记下11章12节。但是当我们今天在我们读家谱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88的名字并没有在这个家谱里面出现，而出现的是什么？出现的是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我们就算是一个刚刚接触圣经的人，当我们读到这儿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这里面肯定有一个故事，为什么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了孩子？很多人其实我们会猜测，这个里面有可能也蕴含着一个不光彩的故事。那我们都知道乌利亚其实是大卫军中一位骁勇善战的勇士和军队的指挥官。当乌利亚替大卫王在前线打仗的时候，大卫王自己在皇宫的顶上游行，那他就看见了八十八在他自己家的屋顶上洗澡。 啊，他就把八十八偷偷的带进宫发生关系，而且怀了孕。当这件丑闻发生的时候，大卫千方百计的把乌利亚从前线调回来，让他和妻子同寝，以为这样就可以瞒天过海的把这个丑闻解决掉。但乌利亚是一个很正直的一个战士，他不愿意回家，他觉得说我所有的士兵都在前线打仗，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回家来独自来享受这个安逸的生活。当大卫看到乌利亚的正直和他的忠诚的时候，他并没有被乌利亚的忠诚所感动，他偷偷的和他的元帅约押密谋，让乌利亚在最战场上最凶恶的最凶狠的地方战斗，然后偷偷的退军，让乌利亚战死。亲爱的弟兄，然后呢，当他战死以后，他又可以以一个照顾战斗英雄遗孀的一个名义，把八十八娶进宫里面。这个在当时的是有这样的一个风俗的，就是说王可以娶当时战斗英雄的寡妇，这样的话就是给他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大卫做的这件事情很邪恶，他不但有政治的丑闻，而且他还不但掩盖自己的罪，而且他还想借着掩盖自己的罪给自己留一个好名声。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能想象一下写诗篇二十三篇的人竟然是这样的一个人吗？诗篇二十三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一个写这样诗篇的一个人竟然是这样龌龊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会是一个多么大的政治丑闻。如果说第二天，我们明天，假如说明天我们早上起来看报纸，报纸的头条写的是总统奥巴马爱上了他一个将军的妻子，然后他把这个将军送到伊拉克让他战死，然后他跟这个将军的妻子又发生这个绯闻，还怀了孩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美国国会明天这些国会议员要怎么样的弹劾美国总统奥巴马，我估计他剩下的任期都不会有好日子过。当我们今天看着四个貌似不光彩，有着好像很不光彩过去的这个女人，而且当这些女人她们的，当我们看到她们的故事的时候，都有一个很不好很不光彩的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也同时希望大家注意到的是，她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不被当时的社会所接纳。首先她们的性别不被当时的社会所接纳，因为她们都是女人，在当时的社会，女人只是男人的一个附属品，是男人的一个财产，没有任何的权利。然后他们当中四个人，有三个人都是外族，都不是以色列人。而且摩押人，甚至摩押人在上帝的律法里面记载，摩押人是不允许进入上帝的圣所的。而且他们当中的道德标准也甚至不被我们当今的社会所接纳。我们可以看到拉合曾经是一个妓女，他玛是一个骗子，他欺骗了他自己的岳父，而且我们看到八十八是一个出轨的有婚外情的一个女人。但为什么上帝要感动马太把这四个女人记录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呢？当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应该看看马太这个人。那么在马太福音，我们都知道四卷福音书三卷都是犹太人写的。当我们想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会选一个血统特别好的一个犹太人来记录耶稣的四福音书，但是马太的血统并不好，他的职业是一个税吏。税吏是什么？我们其实有时候在查经班我们学过当时的税吏的背景。当时的犹太人是被罗马政府殖民统治的，而这些税吏就是替罗马政府向犹太人收税的。用一个很简单的概念来理解犹太人心中是怎么看税吏的，它很像是抗日战争时候我们中国人怎么看汉奸的。所以说这些税吏在犹太人的心里面就像是汉奸一样。但是马太他有一个更糟糕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马太 他是利未人，马太他完全有一个资格可以成为一个君尊的上帝的祭司，在圣殿里面服侍上帝，但是他因为钱，因为贪财，他放下这一切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他宁愿去当当时罗马帝国的走狗，来压迫他自己的人民。当他也放弃他自己这个圣洁的身份，背叛自己的信仰，背叛自己的血统，成为一个万人唾骂的一个税吏，成为一个像我们中国人当时的看到的一个汉奸。但是马太福音9:9-13是这样写的，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切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其实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马太的心，他背叛了自己的血统，他背叛了自己的民族，但是当他亲身经历过主耶稣的救赎和恩典的时候，当上帝感动他把这四个女人记录下来的时候，他完全能够感同身受他玛、拉合、八十八、路德所经历过的事情。他希望告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当他记录这份家谱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全能圣洁的主，选择从罪人中出生，因为他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他是为罪人而来。当我们纪念圣诞，我们马上像刚才弟兄说的，还有两个星期就圣诞了哈。当我们纪念圣诞这个主耶稣降生的节日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记住圣诞的意义。圣诞最根本最关键的意义就是耶稣为罪人而来。如果马太只是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记录了亚伯拉罕、以撒、大卫这些信心的伟人的话，那他就和当时的宗教领袖还有所有的罪人一样，自以为意，只论断别人却不省察自己，只显示我们好的一面却刻意隐去我们的罪。其实当我们看亚伯拉罕和大卫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当我们讲这个故事，我们在查经班学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自然而然的，我们不愿意，不会去刻意的去提亚伯拉罕的软弱，我们也不会去提以撒的软弱。但是马太却把这四个有着不光彩的柔柔弱弱的四个女人记录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他希望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信心的伟人，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些人，都是靠着上帝的力量我们才能够得到救赎。这四个不光彩的女人让我们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光彩的过去和过去得罪上帝的罪行。我们其实有的人有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有可能都有一个不愿意和别人提起的过去，我们甚至都不愿意和我们最亲的人来讲述我们过去经历过什么。但是上帝却愿意借着他的宝血，把这些过去我们看似这样不堪的罪人，把它放在主耶稣这个家谱圣诞树最显眼的地方。他就是想要告诉我们，我们虽然有着不堪的过去，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来到主耶稣那里，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我们愿意接纳他为救主，我们都会得到洁净。我上个星期其实我参加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宴会，是我们教会荣伯伯的80岁大寿。那么荣伯伯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宴会上，我知道我们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去了哈。荣伯伯说了很多话，但是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而且当时荣伯伯原来的那个原来的教会的弟兄也说荣伯伯每一次教会说荣伯伯一生讲了很多的道哈，说了很多的事儿，但是印象最深的一句就是荣伯伯经常说我是一个罪人。那么我当时听了以后，听到他的见证以后，我很感动。我在想，我也是刚刚开始步入服事的这个殿堂。那我在想，等我有一天如果能够像荣伯伯一样这么大的年纪，如果我能让我身边的周围弟兄姊妹听到我讲道的时候只听到一个信息，就是说我是一个罪人的话，我心里面也会受到安慰。为什么？就像我刚才读的那段经文，主耶稣亲口说的，他来是为罪人而来。如果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觉得我们还是自以为意的话，我们实际上就是错失了圣诞这个最重要的意义。当不管你的过去如何，耶稣都愿意接纳你，他愿意用他那无比圣洁的宝血接纳你进入全能天父圣洁的国度。如果我们向他悔改认罪，信靠他，跟随他，我们今天的这个圣诞树没有一个标准的设置哈，其实圣诞树上面有一个很明亮的一个星星，那颗明亮的晨星就代表着主耶稣哈。我们的主耶稣其实就是这棵圣诞树上最明亮的晨星，而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棵树上挂的漂漂亮亮的挂件。但是我希望大家在今年当我们回到家装饰我们圣诞树的时候，我想提醒大家，我们在挂挂件的时候，我想让大家记得圣诞的意义是耶稣是为罪人而来。我们不完美，我们有着不好的过去，但是耶稣却靠着他的宝血把我们洁净，让我们成为一个个美丽的这样漂亮的挂件，挂在他这棵美丽的圣诞树上。感谢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全能的主耶稣，感谢你，主啊，真的是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配得到你的恩典，主啊，但是你却为我们每一个人而死，你为我们每一个人而来，主啊，你选择从一个罪人的家庭当中出生，因为你想要告诉我们，你就是为罪人而来，主啊，求你让我们在这个圣诞这个特殊的节日，纪念你降生的这个节日，让我们记得圣诞的最根本的意义就是主耶稣基督是为罪人而来，让我们每一个人省察自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向你感恩，让我们知道我们过去是怎样的不堪，但是靠着你的宝血，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今天不但得了富足，我们不但得了生命，我们甚至靠着你的宝血可以进入天父的国度，我们可以称天父为阿爸父神。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圣诞节这个节期，让我们纪念你的爱和你的牺牲，让我们纪念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就是主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来，主耶稣基督为你我而来。我们感谢你天父，感谢主耶稣基督你的降生和你的牺牲，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